嗨嗨，各位亲爱的听众，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
我是燕鱼，
我是宝琳。
大家是不是敲完人类图有点久？
对，想说这是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插不上一两句话，有点跟不上潮流。
就是我好像是2013年接触人类图，然后后来呢，因为有点兴趣，我就有做过那个人类图的一对一諮商，然后还有
諮商的意思是解盘，类似解星盘这样。
对，类似解析这样。然后后面我还有去参加过人类图的一阶课程。买了几本书，后来就觉得蛮有兴趣的，就继续有在观察人类图对我生活中带来什么改变这样。那你勒？
我就是被推坑的啊。我是在燕鱼推荐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就自己买书，然后参加过几个读书会的活动，一起讨论啊什么的，去了解。因为我觉得一开始人类图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模糊，不知道那是什么。看书会有点难看懂。
没错没错，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就是不会去讲人类图太多学理的东西，不是一个教学的一集，比较是想要聊说人类图对我们个人生命造成的一些影响这样子。那先来跟大家说说如何取得你的人类图吧。Google 打下亚洲人类图学院，画面就会有三个格子，其中一个格子就会写取得你的人类图，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跟出生地点，然后它就会跑出一张图，就可以看到你的人类图是长什么样子。
反正就有点像是查星盘一样。
没错没错，要来讲人类图对我本人造成的影响，我就想要说说我是为什么会被人类图吸引。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在教瑜伽，然后我当时正在看麦伦的书，因为就是模模糊糊知道瑜伽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跟麦伦有关。对对，模模糊糊的。然后有一天看到那个人类图这个图，它就是一个人的形状，然后呢里面有好几个几何图形，那几何图形之间又有 连在一起的一些线，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这些几何图形的位置好像跟麦伦有点关系耶。仔细看他介绍就说确实人类图是有结合了好几种系统，其中一个系统就是印度的麦伦的系统。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会 follow 那个亚洲人类图学院的一些文章，然后这些探索都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打破我本来对自己的一些认知，然后我觉得这个打破是好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有点想要让自己脑袋或是认知或是心可以再更宽更宽更宽的人，所以就持续 follow 这个系统。那宝琳咧？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我本来就很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到底我是谁这样
子。OK
所以就是对于很多认识自己的工具都会很好奇。那我自己觉得人类图对我来讲吸引我的部分是它主打，对，主打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它是在告诉你要怎么使用你自己，它是一个主打，它是一个使用手册。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什么都要拿来试试看的人。因为我也很喜欢星座，可是星座比较像是会点出你有某一种特质，一个比较像是形容词的状态。可是人类图给我的感觉或者是我这样子使用下来的状态，我觉得比较是告诉我你要去感受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你去 try out 看看，你就试试看。所以对我来讲它好像比较像是在感觉我自己的动能。 嗯，然后我喜欢可以使用的感觉、
嗯、对，我也很喜欢它是可以使用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各自的使用方式好了，就来开门见山的说一下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好了。在人类图里面呢，有把人的能量的状态呢分成五种、那我是其中一种，叫做显示者。那宝琳你呢？
我是投射者。
投射者，好，这两种。
那有三种、另外三种是什么呢？
自己去查。我们就是没有要教课、
哦、最喜欢这种自己去查。
如何使用你自己？显示者的策略是告知，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呢、可以告知相关人等我要做这样的决定，然后再去行动。好，这是人类图的建议。那宝琳你的那个投射者的使用策略是什么？
投射者的使用策略是等待邀请。等待被邀请。
这个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
就是这一类型的人他的能量状态比较像是会是聚焦在别人身上，就外界身上，所以他比较能够看见外界的能量场啊，或者是人的状态，所以他有些时候 会很快的做出一些行为或者是说出一些话，但是因为它是聚焦嘛，就投射者很像那个投影机、你在投影机前面眼睛其实一定会很不舒服。所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了，你没有先准备好说我要站在投影机前面哦，投影机突然把你照过来，你其实会、就是要瞎了这样子。所以你要等待那个愿意站在投影机前面被你照射的人。这些都是会有邀请来。
我是蛮喜欢人类图说这是能量的状态而不是个性，就是什么个性被动所以要等别人邀请，不是这样的。假如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发光体的话，那能量展现模式就比较像是你是怎么发光的。我是显示者，显示者的光线比较像太阳的光线，是一直放射出去的，所以他会建议说当显示者想要做什么事之前，最好先跟有关联的大家说，我这颗Hello， 我这颗太阳呢要过去咯、要不然别人就会觉得哇也太刺太热太痛了吧。投射者宝琳说的像投影机那个样子，他会很聚焦在别人的身上，那是一种能量展现的模式，并不是个性。不是说显示者就一定是很主动，然后投射者就一定是很被动。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是他都会举例说人就很像是一个电器、所以你要有一个电器的说明书，你才知道说知道怎么用、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式各样的电器。那因为这个社会的运作的模式或什么、比如说你可能是一台吹风机，可是你一直被拿来当暖气用，你是一个110的吹风机、可是你常常在做220的暖气在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常常热当机，然后你就会觉得 很被耗能，你觉得很不舒服，可是你总是被拿来当暖气，然后你也以为自己是一台暖气、殊不知其实你只是一台吹风机，你只要吹头发就好了，你不需要让整个房子都是热的。
对，
没错没错。所以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机型、什么机号蛮好的。
像刚刚宝琳说的这个就很像是人类图有重新让我们的认知有一个调整，就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调到人类图的认知，可是这个认知确实有扩大我对我自己的想象。我以前比较不常会使用我刚说的这个策略，告知身边的相关人等我要干嘛。我以前的做法比较常是我都不会讲，我会直接去做。国中的时候吧，有一次全家人都不在，那我是国二生，就已经要开始准备考高中了，所以我的家人就是会期待我应该当天会乖乖的在家读书。那我那天心中就是想说难得全家人都不在，我今天要做一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国中同学在晚上的时候出去打篮球这样子。其实是一件很健康的事，但我不了为什么那时候不想跟我家人讲。我后来厘清就是说，也许我以前小时候在提出一些可能是好玩的事情的时候，家人通常都会拒绝我，那所以我就会变成说我干脆偷偷去做就好了。 然后那一次就整个闹很大，因为家人打电话回来找不到我，其实我就只在离家大概10分钟左右的篮球场而已，根本就一点都不危险。他们很紧张，然后就还打电话给我附近的亲戚朋友，因为我们家的亲戚都住很近，打电话去给我堂姐，叫我堂姐来我家找我。堂姐就站在我家门口按门铃，应该来了好几次我都不在，然后最后全部人都超紧张，那时候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我也没有手机。对，打完球很开心的回家，出了电梯我就看到我堂姐正在门口，然后一脸焦虑的样子，然后她就说，你去哪里？你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你吗？我只是去打篮球。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家人报备，我妈跟我爸都超紧张，很凶的骂我，就变得很自责。但实际上这件事真的，其实只要我一开始先说我要去打篮球，应该是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大概像这样子。
而且显示者通常都是一说出来之后，通常就是整个宇宙的能量就会帮忙推向他要去的地方，所以他一说的话，可能家里面的人就算有点反对，这个事情应该还是会发生。
对，如果是依照人类图的学理来说是这样。那我小时候好像就是因为我都不讲，所以对我来说我的生活就很平坦，没有什么我非常确定我自己一定要做的事情。直到我后来接触了人类图，我才发现什么，原来我这么有 power， 我是太阳耶。原来我是太阳，我就拿回那个力量。从此以后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尽早通知周边的人说，哎，我要做这件事咯。但当然也没有那么顺利啦，讲了还是很多人会反对，那我就要去承担，就是说如果大家反对我，那个情绪压力到底要怎么处理，我要怎么安抚大家，然后我要怎么样不被影响。但是有这个打破认知的过程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要不然我相信我应该会一直是当一个默默的以别人为主的一个人这样。
你出生的时候你本来是一台吹风机，在没有任何社会规范下你就会是一台吹风机，但因为你会受到制约，家庭的互动，然后学校的教育，你所处的社会文化，你会被制约成不是你原来的样子。但制约不是不好，因为你要在这个社会生存，所以其实制约是有助于你存在于这个社会，只是你可能会做得比较辛苦，或你可能这个肉体会被消耗的比较快这样。那如果你搞清楚自己是什么，你就可以就像谚语讲的，对自我的认知被打开了，所以你就可以有所选择的，因为你还是知道我本人是吹风机，只是我现在在做暖气的事这样。但以前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一直重复那个模式，你明明是一台吹风机，可是一直在做暖气的事情。那像我的话，我是投射者，所以以人类图的能量上来讲，我应该要等待被邀请才出来插手做事啊。那其他没有被邀请的时候，我就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总是会有人看到你这样子。可是我就会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小组啊要做报告，我就常常就会是会去跳出来说我来做统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别人统整我会不放心。我会觉得我统整的时候我会看最后一遍错字或者是最后的逻辑，
你最罩得住。
没错，我只信任我自己，我不能靠别人这样。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我大学有一堂课，我到现在还是很受那堂课启发，我常常会想起那个老师，他是中文系的一堂课叫传统小说与文化心理，虽然是小说课，可是他其实在跟你谈文化如何制约了我们变成了某一种心理状态，其实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可是因为这个社会跟这个文化都告诉你要这样，所以你就变成了那样的一个课程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记得那堂课我们一样也是小组要讨论啊，做很多报告啊，那我就永远就是约大家来开会的人。然后有一天我的老师就突然就对我们小组说，哎，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小组有一个妈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包含我六七个小组的成员，连我都觉得老师你干嘛，什么妈妈谁啊，就是大家都在面面相觑。 总之在那些引导下就发现，哦，我是那一个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大家就跟着我做。那有些时候有谁不行的时候，我就会常常会累积很多本来不应该我承担的压力。
对，
就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是自己跳出来的时候，那一份承担的压力我没有说出来，可是其实我心里面会有一种怨，就是怨恨的怨这样。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其实是那个怨的前身是苦涩。我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做这么多了，你们为什么连这个小事都不能做呢？你们就只是交出你们那个 part 而已这样，然后开会也是我在弄的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我做很多我很苦，一次又一次，
我好惨哦，
对，一次又一次一次，然后就开始怨。可是其实前面是苦就是苦涩的感觉，我做这么多都没有人知道，可是我又每次又跳出来这样，然后累积了一整个学期之后我就开始有怨。
对，
然后学了人类图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就是投射者，我其实不应该跳出来，我应该是要等待一个善也好，或者是一个邀请也好，不管那个邀请是什么形式，总之我不是那种好大家就怎样怎样我来当统整，这样就开始自己在分配。
你像你说的那个善，就是时间快到了，那你可能可以说好像时间快到了，大家要不要来讨论一下之类的，但是不是说我来这样子
然后学了人类图之后，人类图就会有讲嘛，就是投射者如果你是一直处于非自己的状态，也就是假设我是一台吹风机，可是我一直做暖气，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开始觉得很苦涩。所以苦涩是一个sign，当你做一件事情开始觉得很苦涩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重新检视你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你能量场的状态。但因为以前没有学过嘛，以前只会从苦涩开始一直忍到最后就变成就是深宫怨妇这样，很怨恨这样
想到不能吃苦瓜的你，就是因为很讨厌苦涩吧
就是老师那时候当下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跳出来，我就说可是如果我不跳出来的话没有人要跳出来啊。老师就问我说，那如果没有人做会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说报告就会交不出来啊，那我的成绩就会被影响啊。然后老师就会说，那如果成绩被影响了会怎么样，我就说我不想要我的成绩被影响啊。他就说成绩如果很糟会怎么样，一直被问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对老师很愤怒，你不要再逼我了，
超烦。
可是回过头来我就会觉得，哦，他其实在点我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我自己回避的，比如说我不想要是当一个弱者，我一定要百分百的很完美，所以一旦我有一个成绩是不完美的，我对自己会很失望，所以就变成了我把我的这一份某一种害怕不完美的焦虑变成了一直主动发言，
对，
一直主动做什么，然后好像是别人都不做什么所以我才出来的，
对对对，
都是别人不做什么我才出来的，可是其实没有，是里面有一个我在回避的，看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震惊。
然后你说的这个投射者的非自己，当你不是照你的使用说明使用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非自己，就是不是你自己的状况。你刚刚说投射者是苦涩反映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已经隐忍了很久，
累积了
变成怨妇这样那我呢，显示者的非自己是愤怒嘛，那我是因为累积了很久，我告诉自己不能愤怒不能愤怒，我就变成哭。但是我后来会觉得那个很复杂的哭，那个哭是很哀怨的，很无力的，然后很真的觉得无能为力只好哭的这种状态，其实他已经离本来的愤怒有一点距离，但原型是愤怒没错。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我也开始去正视我其实就是，如果有人不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我就是会生气，开始正视愤怒这件事情。我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去接受自己本来就是会生气，可以把生气发出来，然后用一个对我好然后也对别人好的方式去处理愤怒。然后这边就可以聊一聊，就是以前跟宝琳曾经一起办营队嘛， 那大家都知道办营队是一件非常累的事、嗯、
没错，
对，然后而且在办营队的当下其实有好多事情要处理，你就是没有办法有时间生气或是发情绪，在那个营队的当下就是注意都是在处理事情。那整个营队结束之后，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好像没有被说出来很痛苦，然后宝琳就发现这件事情应该蛮容易发现，因为已经气到一直在哭了。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是宝琳陪我厘清我现在到底是为什么哭，是难过还是生气，到底是什么情绪。后来发现是生气之后，他就给我一个很软的东西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要不然我可能会伤害到附近很多东西、嗯、但是他就给我一个围巾，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里丢了好几次，我好像一边哭边丢，
我就去捡回来。
对，你就是把它捡回来。然后我认真真的觉得有效，因为一开始是一直哭，然后变成丢我就不哭了，就我觉得我的行为终于跟我的情绪接轨，所以我开始丢越丢越大力，
我就一直来回的奔跑。
对，这时候吹风机就变暖气机了，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丢一丢，我就好了。
嗯，
那但是事后我还是没有把我为什么在意跟生气的事情讲出来，我就觉得差这么一步。对显示者来说，讲出来真的好重要，不然它累积成什么东西，我是无法控制的，我可能会气到我再也不想要跟这人联络。我做的方式 always 是以我小时候的那一套，我会变得默默的，可能会默默的从那个人生活中消失。可是很可惜的是，对方可能 always 不会知道为什么林彦宇从此就消失了，这样。
没
错，对，那这样子也很可惜。其实我心中是不想要这样的，因为我还是会希望可以是和谐的这样子。
从这边我觉得可以聊到，就是在人类图上有一个地方是叫做情绪中心、嗯、然后我们两个其实都是空白的。
对，所以情绪中心它是一个几何图形嘛，
对对对，
那一格有颜色的话，你的情绪就会有固定运作的模式，你会有一个情绪周期。那没有颜色的人就会是你的情绪是很容易受外界影响，那那个幅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
比起那个有固定模式的人来说，空白的人就会很容易受外界影响。
嗯，我们会讲说情绪比较像是能量。
对，
如果你有颜色的话，就是你可以跟那样子的能量是可以互动的，你可以消化的，或者你可以处理的，你有这种处理机。但如果是空白的，表示你是本来是不具备处理这个能量状态的处理机，可是也会因为这样子、嗯、你会在这一趟人生、嗯、就是还在这张图里面的这趟人生里头，你会学到很多关于处理情绪的方法。
对、嗯、
因为等于有那个处理机的人，他就已经有一台机器了嘛，他就不需要再用不同的机器去试了。可是如果没有的人，他就会用一用这个机器，用一用那种机器，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对对对，那也是
一件好事，所以他就会学到很多。对，空白的没有颜色的人，像我跟彦宇都是面对情绪，就是有很大情绪来的时候，
嗯嗯嗯，
为了避免冲突来的情绪，所以不去冲突。
嗯嗯嗯嗯，
对，也就简而言之就是希望尽可能不要吵架。就像彦宇刚刚分享，他说他现在开始可以知道表达愤怒跟愤怒之于显示者来讲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个 sign、
嗯、
但所以愤怒的情况下通常都会是有一些冲突嘛、嗯、所以以前如果没有让冲突发生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一直被回避。
嗯嗯嗯，
那回避回避回避久了、嗯、就是最后就是会爆炸。
对，
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有一个爆炸是我们发生的。
对啊，我是都会自爆啦。我就会爆在我自己里面，就爆一爆之后，我就觉得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人了，我再也不要做这个工作了，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就这些自爆爆掉。但是这也是一个好机会，让我学到爆掉之后我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沟通方式去告诉别人，然后下一次我就可以先告诉对方我其实界限在这里。
我这几年知道人类图之后去查了一下弟弟的人类图，这样然后就发现我们家里面两个弟弟都是有颜色的，所以他们是比较可以跟情绪互动的状态。那我是空白的， 我在猜我妈妈应该是空白、嗯、因为我们家里面总是在爆炸，就是我跟我妈两个人就是两颗星球在对撞、嗯、小时候我跟我弟在吵架、嗯、然后是那种真的是吵到就是气死了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各自读不同的小学，但是妈妈都送我们去上跆拳道、嗯、等于是她小学的那个教练跟我的小学的教练是不同人，但是我深深的以我是成功国小的跆拳道班而自豪这样，所以就跟弟弟就是下战帖在家里面呛对方这样子、嗯、气到就是我们两个各自去房间把自己的道服换上，绑上成功国小的带子这样，然后就出来客厅对踢互打这样然后因为之前已经先吵过，就是我的教练比较好，我的教练比较好，已经先吵过 一 round 了这样。那因为我是空白的，所以我已经就是已经被我弟的那个愤怒就是影响到爆表了这样，所以我换上道服的时候我是毫不客气的踢打他
太恐怖了
就是没有穿任何防具的情况下就不停的踢打他，所以他就被踢到流鼻血啊呕气啊，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花拳绣腿这样，可是我是真的好好的用劈脚劈我弟的头这样子，然后就是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然后他还哭啊这样子、但是还是嘴巴都硬，还是我的教练比较厉害，我叫我的教练跟你打这样子。
到底为什么要帮教练背书啊？
然后妈妈就走出来了，然后就是妈妈看到弟弟流鼻血，然后被踢到眼角也这样子擦伤，然后一块淤青这样，然后头顶也被踢破了这样。就我妈也是一根神经线就断了这样子，就是就跟我对骂这样子，
对，
然后就说送你去上跆拳道是让你这样踢滴滴的吗这样子，你怎么在干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互吼，然后我弟也在旁边哭，那个画面就是很戏剧性很抓嘛，充满情绪张力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就在那边拉拉扯扯，然后我妈就很生气，就是怎么把滴滴踢到流血这样，然后就说要把我的道服从我身上拔掉，然后说要把它烧掉这样，然后不准我再去跆拳道，然后就变成最后就演变成我跟我妈两个人在对骂，就是我的豆腐你不要拉，然后在那边拉拉扯扯，然后我妈就说给我给我你给我，然后就要脱我的道服，但我弟还在旁边流血在那
你妈也是很爆哎、欸，
对，所以我后来就想一想，我跟我妈应该都是空白的，然后但我弟是有的。所以他就跟着哭哭哭完之后开始在旁边看电视这样
然后他就渐渐的恢复了，
对，
回到一个又很开心的状态，但是你跟你妈，
对，他就看他的电视，
对
对，就我跟我妈两个吵到两个人在那边流汗，然后不吃晚餐，然后我妈说你不要吃饿死好了这样子，就我们两个还在延续那个愤怒，但我弟在旁边看电视已经在看那个神奇宝贝了这样。
我觉得他们这样真的很厉害，就是有情绪周期的人，因为已经走过高潮跟低潮太多次了，人生中一直有高潮跟低潮，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嗯，这个低潮过了之后还是会有恢复平静的时候，所以不用太害怕，然后他就可以很快就回到他的本来的状态。但是
对啊，
对，空白的人真的会好久好久以后都还有情绪，甚至是提到一点都会觉得天哪我又开始好生气 哦我又好想哭哦，就提到一点就又会哑起来这样子哦，所以真
的
是
真的我跟我弟吵完两个人就是拿着晚饭在配电视，然后我弟就前一刻都还是在那边大骂拉头发、啊、互打这样子，然后下一刻在吃饭的时候他看到美少女战士很好看，他就跟我想说宝琳你看变身，就在那边旋转，然后我都会觉得你怎么你不记得我们刚刚在那边互吼吗，你在那边叫我变身我怎么跟你玩，然后我就会吼他说你不要弄我啦这样，然后我弟就觉得你干嘛这么凶，你不是也在看电视吗这样，你为什么要吼我，然后他就开始又要哭了
好好笑哦，真的是很困扰耶，就是要跟情绪有定义的人学怎么过这个风浪，
真的很难度过，会一直延很久，很难拉下脸皮来，就是就算你觉得很好笑，看到电视你还是不能笑，我刚刚还在生气我现在不能笑出来
还有一个我们聊到的是跟意志力有关嘛，
啊，对对对，
人类图里面有一个能量中心叫做意志力中心，然后这个意志力中心是一个承诺的力量，如果你那个有颜色的话，你对于自己说出来的承诺就会有 达成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对你来说不会是一个很未知的状态。但是如果是意志力中心没有颜色的人呢，他就会常常给了承诺之后，因为没有固定运作的方式，他就开始产生很大的焦虑这样子，
或者是为了要完成承诺就会耗尽一切。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这个意志力中心，我跟宝琳刚好都是有颜色，也就是说我们的这颗电池是有发电，会持续的运作。我们也自认为自己都是蛮说到做到的吧，你也是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会很想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去想别人，就以前在不认识人类图以前就会觉得，哎，别人为什么做不到，哎，你不是答应过吗，你怎么没有做到。可能我们就会用自己的运作模式套在别人的运作模式上。对，
现在知道，当然也不可能说你先拿你的人类图出来我来 check 一下，
对对对，不可能。
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完成承诺的状态，可以有一份空间，有可能它是没有意志力定义的，定义就是有颜色的意思。有颜色的我，对我来讲，做到承诺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爽，就算很累，可是我会觉得说 yes 我做到了，累死了可是我完成了，这样子。我会为了我做到我的承诺而觉得很高兴，
对，
而且也会很舒服。所以我对于我承诺了，可是我如果没有去把它完成，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沮丧。然后而且是那种加倍的沮丧，是我怎么会没有完成呢？我会对自己充满着不到厌恶，但是会对自己觉得很失望。那个感觉会蛮加倍。
也就是说你虽然是意志力中心有颜色，可是你也有没有办法完成承诺的时候啊。
对，
那在那个时候你反而会加倍的对自己感觉到很失望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跟不同的团队，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合作，有可能我会很期待别人也可以说到就可以做到就可以完成，但是知道了人类图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有些人可能真的他没办法确定他到底完不完成得了承诺，那我就选择用另外一个方式，我就是可以跟他一起享受这一刻我们投入的这整个状态就好了。那当我们投入之后，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些事情， maybe 跟本来的想象不同，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好有趣哦。然后我觉得空白意志力中心的人也许他也会觉得比较没有压力，不用先说我要做到什么，但我知道我来了，我就是全心全意的跟你一起玩这个我们要一起做的事情，那个走出来的东西常常都比我本来可能觉得应该要做到的还要更轻松、更有趣、更惊喜。
我有一个蛮要好的朋友，当他 promise 我一些事情，然后他想尽办法完成了时候，我真的都会觉得很谢谢他，因为我知道那对他来讲有多么多么的消耗，就是他的身体啊或者他的身心状态可能都会有很大的消耗，然后会很需要有一段时间恢复。真心的很谢谢他完成这件事情，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那样子的能量场去运作一个承诺。
对，人类图里面呢还有一个直觉中心，然后我们的直觉中心都是有颜色的，它同时也是林彦瑜跟江宝琳这一台机器的主要的发动的来源。人类图里面会称它为内在权威，我们常常会找外在权威嘛，外在权威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啊、家长啊，或是我们很信任的朋友，我们会听他的意见。内在权威就是我们这台机器本身内建就有一个权威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听外面的权威，或是我们在听外面的权威之前，我们可以先听内在的权威。我跟宝琳的权威都是这个直觉中心。哇，直觉中心这个真的好难体验、
在这个社会直觉根本没有用，直觉被关起来了。
对，
有兴趣的同学请看我们的上两集、第三集、
第三集。对，就是真的，为什么直觉这么难用，这么难发现？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在勇气即兴训练，我是即兴剧演员嘛，在训练的时候才发现，其实 直觉是出得来的，但是真的要花好多力气哦。尤其我们常常在带工作坊，很多成年人来，他真的是跟自己的直觉中间有好几道墙，然后我们就要试着让他可以放松，因为直觉真的是真的很需要外界帮你放松，你才出得来。你如果是一直在一个很紧的状况，是直觉是出不来的。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让他放松的环境，然后我们要邀请他可以说出任何东西，他是不需要挑选自己所说出来的话，经历好长的练习，他才会开始慢慢可以去直觉的说出他想说的话，然后去感觉各个身体的征兆。我想要来说一下我为什么我要压抑我的直觉，就是我常常觉得我直觉喷出来的话很容易让别人觉得很白目。举个例子来说，回想起来真的很白目。有一次我们要排练，那个时候因为就我们的剧团好像正在整修还是什么，然后其中一个当时的即兴剧演员，现在他已经不做即兴剧了，但当时我们一起在排练，他就主动的提供他家，然后他说他们家是做那个医疗的，大家就很感谢他，就耶太棒了这样。然后他是一个旧的公寓，但是里面本身有电梯，大概四五层楼，那个电梯是要把铁门拉开，这样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这样打开，走到里面，电梯关起来的时候，我就说好像鬼屋哦。我就直接说好像鬼屋，因为那个白光跟那个铁栅栏，
感觉听起来就是电影会出现的那种。
对，然后有嗡嗡声，就是有一些白噪音，因为医院很多仪器。然后那个借我们场地的人就暴怒，他说医院不要讲这个。其他人大家就心想，连宇怎么会讲这样的话，他借我们场地就已经够 nice 了，到底在干嘛这样。哦，我想25岁以前我讲话就是常
会这样。我后来有发现我的直觉其实比我的头脑好。大学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去旅行，然后徒步啊，莫名其妙跑去台东啊，这样只是想说我要离基隆越远越好，然后就决定要去台东。
基隆是你的家乡。
那个时候没有 app， 就会做很多功课。我算是一个蛮能让直觉带着我走我的身体的，在旅行的时候，所以我做了很多功课，我后来都没有去。住到民宿老板的房子里面，然后遇到了不同的背包客，然后他就说哦，他要去哪里哪里，我就说哦，是哦，啊，我可以跟吗？这样子，他们说哦，可以啊，我们有个车位，然后就一起去了。或者是他就说哎，可是我们等等要去哪里耶？那你要不要在这边等公车？我也就会说好啊，这样我就下车。下车之后我也不会太焦虑。那个台东的公车也不是像台北这么方便，就是你等一下就会有，他可能都是照整点，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车子开快一点，你可能那一班其实已经过了，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就会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想说真的会有公车来吗？算了，那不然我就用走的吧，然后就用走的回去，也没有概念到底会走多久，反正就是刚刚车子是从东方开过来的，就开回去就对了。然后我就照着反方向走，然后走着走着，然后就有车子就说：“妹妹，你要去哪里呀、啊？”原住民朋友这样。然后我说：“哦，我要去哪里哪里？哦，那里我知道呢，我们家后面呢。”然后就带着我这样，然后我就也上车。我也没有想说啊，会不会把我抓去卖？我要不要发个简讯？我都没有想太多，就很平安的就到达了民宿。就我觉得遇到了那个原住民妈妈，然后或者是载我的计程车司机，我其实都蛮放松的。可是很多人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这样很危险，你也不认识人家，没有人知道你去哪里，然后你又一个人背包，你也没有跟爸爸妈妈，你没有跟民宿老板说你要去哪里，就是你会接收到好多很害怕的资讯。可是在你没有接收这些资讯之前，其实我是很放松的，我根本不会先去预设，然后我就是很凭当下。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有的人开过去问我说、欸、要不要载你一程，我说没关系，我想要去前面的咖啡店，然后他们就开走。我也不是先说哦，他看起来好怪，我不要去。我觉得我的身体可能在我先有这个好不好 对不对之前，我有一种就是我很放松，所以我就上车啦，我很放松，我就不去啦，我很放松，我就转弯啦，这样很
对，
没有理由的。可是我如果先知道了，比如说 最近计程车司机都在干嘛干嘛，然后哪里山难啊，然后哪个地方怎么了，我就不会去经历那种相遇带来的礼物或惊喜。
说真的，直觉就很常会被说白目或没头没脑，但是直觉就是没头没脑啊，就是这样啊。我也立刻想到我去印度第一次一个人出国，我觉得好自在哦，比在台湾自在好多哦。那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直接讲任何的语言，所以大部分我都是用行为跟人互动这样子，所以我是跟自己的直觉更在一起。然后很多人都是说哦，去印度好危险，你怎么有办法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大家都觉得很担心。可是我在当地我是真的都可以感觉出来，这些人跟我互动的时候他是带着善意还是恶意。真的这个直觉权威，就是如果我们喜欢自己的直觉的话，可以让我们非常安全跟顺遂的活着。
刚刚这样讲一讲，突然想到就是我不大会记路名，可是我会有一种反正大概就是那里啦，一直朝着那个方向总是会到那里的一种直觉。
你那是方向感吧？
对，方向感也是。可我完全没办法记路名人名都没有办法，什么名字都不行哦。
这个我知道。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透过人类图来打开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跟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我自己觉得各种系统不管星座还是什么，如果可以打开我的这种宽度的话，我都觉得很开心。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是有找到一本杂志。其实我是一个很少买杂志的人，可是当我在书店的书架上看到这本杂志的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我想买。它是国家地理杂志2018年4月的第197号，书的封面是有一对双胞胎，长得完全不一样，他们是11岁的女孩，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这本杂志上面写，打破肤色迷思，这对双胞胎证明我们完全误解了肤色与种族。那我今天想要分享这杂志里面的某一段文章，标题是肤浅的颜色。一个晴朗的秋日早晨，安妮塔正对着最新的一批计划参与者说话。他们是十多名肤色各异的学生，每个人都盯着一台笔记型电脑的荧幕。几周前，学生填写了一份关于血统的问卷，他们自认的出生背景是什么，然后学生交出唾液样本供遗传检测。而现在他们透过电脑取回检测结果，每个人的反应都写在脸上。有一名年轻女子，自家族成员记忆所及，代代都住在印度，她却震惊地发现自己带有一些爱尔兰血统。另一名年轻女子则从小就相信祖父母辈有人是美洲原住民，但他却很失望地发现并非如此。第三人描述自己很困惑，我应该要有中东人的血统啊，他说。任传播学教授的佛曼很熟悉这类反应了，他因为对故事感兴趣，无论是家族说的故事还是基因说的故事，而在2006年展开 DNA 讨论计划。从计划一开始，两边的故事，就是家族说的故事跟基因说的故事，就显然经常很不一样。有名年轻男子的身份认同是双种族混血，结果气愤地发现自己的背景几乎完全是欧洲人。好几名学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却讶异地发现有些祖先是犹太人。这些埋没已久的故事一个个从基因冒出来，佛曼说，就是这个安妮塔教授。安妮塔自我认同是一个非裔美国人， 但他也对自己的结果大感意外。检测显示他有些祖先来自加纳，就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其他则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就是北欧。我成长于1960年代，当时肤色较浅，真的很吃香。他解释说，我自认肤色相当深，所以很惊讶自己的出生背景竟然有四分之一是欧洲人。这清楚说明了种族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他说。当然，种族并不会只因为是制造出来的，影响力就比较小。在太大的程度上，种族依然决定了人的看法、机会和经验。种族是美国人口普查中的正式分类。2010年的最近一次普查要求美国人从一份清单中选出自己的种族，而这个清单正反映了种族这一概念的历史。选项包括了白人、黑人、美洲原住民、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和萨摩亚人。美国南方在战后重建时期之后，将种族区隔写进吉姆克劳法中，如今种族隔离也同样写进了民权法案等法令中。但是用来禁止以种族或肤色为由的歧视，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言，即使告诉他们这些分类没有科学根据，也无法带来多少安慰。基因定序已让研究者能够追踪人的迁徙途径，现在又让个人得以追溯自己的血脉，在思索人类的多样性上引进了新的思考面向，至少安妮塔希望如此。 DNA 讨论计划让参与者深入检视自己的出生背景，这通常比他们原本自己认为的还要复杂许多，而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每个人最终所共有的漫长、混乱且经常显得野蛮的历史来说，也开启了新的对话。种族概念是人类建构出来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属于不同群体，或者彼此没有差异。不过，既然我们能发明出种族类别，或许我们也可以发明出更能发挥更大功用的新分类。有什么想说的吗？
觉得对，虽然好像人类图也把我们分类了，就是不管投射者或显示者，也许里头还是有很多很细致的不同。有点像刚刚谚语最一开始讲的吧，就是你再让自己更宽更宽，所以你不像你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而已，或者是你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你可能还有别的样子。
对啊，如果是这样不是很有希望吗？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录到这里，喜欢的话请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没错，订阅我们五星好评还规定
那我们这一集的中场休息就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